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开心和您相遇在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五步，在神家中。今天是第九天，我们继续要来学习关于教会的真理，而教会呢就是神的家，所以小朋友们要从小活在教会当中，懂得怎么在教会的集体生活当中去学习爱，去操练爱，也和小朋友们一起在神的大家庭当中来学习和成长，操练彼此扶持，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宽恕。那所有这些有关于教会的真理啊，事工啊，侍奉的意义啊，都是我们小朋友也可以从小学习和认识的，会帮助我们更深的懂得怎么样透过在教会的生活，一起去和大人孩子各个年龄层的基督的肢体们一起完成神的大使命。好，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读雅各书第六章十三节到第七章的第九节，士师记的第九章，耶利米书的第二十五章一到十四节，以及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三十二到四十三节。我们要继续透过使徒行传的教导去分享和讨论教会是如何兴旺起来的呢？如果教会就是我们这一群被基督拣选出来的人，那么这么微小的小孩，像我们这样的孩子，又可以如何参与在教会的发展和兴旺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那我们有什么责任义务，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地位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一片辽阔的草原，绿意盎然，生机勃勃，是许许多多各式各样受造物的美好的家园，其中呢也住着许许多多微小的灰尘，这些小灰尘看起来毫不起眼，而且呢它们常被微风轻轻托起，在空中漂浮着，所以它们看起来啊常常无所事事，毫无功用。灰尘小 A 就常常喃喃自语说，
哼，我这么小这么轻，连风吹都不觉得我们有重量，哼，我真不知道我的存在有什么用处。
灰尘小 B 也感觉到非常的沮丧。
哦，可不是嘛，我觉得有时候我像伊丽莎，或者连伊丽莎都不像，地上的蚂蚁都比我们重要。我觉得我自己永远都不可能对我们自己的家园有什么贡献了。怪不得人家说你就像灰尘一样微不足道，毫无用处。
其他的小灰尘也都纷纷点头表示同意。 他们都觉得自己的存在毫无价值和意义。不过有趣的是，随着今年的干旱，让曾经绿意盎然的土地变得干裂不堪，渐渐的，辽阔草原上的每一棵小草都低下了头，垂着干枯的叶子，仿佛在向天空无声地祈求着，给我一滴水吧，给我一滴水吧。草原上的小动物们也都愁眉苦脸的，河流干枯了，连最小的溪水也都只剩下了一条干涸的河床。大象伯伯挥着他的长鼻子说，
哦，如果再不下雨，我们可真的是没有出路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天空依旧晴朗的让人无奈，草原上、地面上、空气当中的灰尘却越来越多了。灰尘小臂忽然发话说，
我好像记得我妈妈说过，虽然我们个体非常微小，聚集在一起我们可能做大事呢。
许许多多的小灰尘们听了灰尘小臂的话，就开始努力相互靠近。虽然他们仍然有一些怀疑，但一想到草原上枯萎的小草和口渴不堪的小动物们，他们决定试一试。他们决定要分享自己的爱，于是呢，在风的帮助下，他们越飞越高，越飞越高。随着在天空中的越聚越多，他们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水汽，附着在这些小小的灰尘上，渐渐的就成了小水滴。一粒粒的小水滴也越聚越多，成了又厚又重的大云层。这时把他们托起的风儿就向他们道别说，哇，你们现在聚集的好大好重，我再也拖不住你们了，你们可以回去浇灌草原了。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你们，大雨过后，空气当中灰尘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稀少了，也就意味着你们真的是为了草原的福祉要牺牲呢。你们确定你们愿意吗？我们愿意，我们愿意，让大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就这样，厚厚的积雨云把雨水一点点地洒向了地面，一滴滴清凉的雨水轻轻落下，随着小小灰尘们落到那干裂的土地上，滋润着枯黄的草叶，小草们慢慢慢慢苏醒了。哦，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哦，这不是原来躲在我们草地上的小灰尘吗？哦，你是灰尘小 A， 我认得你的。哇哦，感谢你们，谢谢亲爱的灰尘们。这时大象伯伯也抬头看向云朵，高兴地说，
哦，是你们拯救了我们呀，你们让这片土地恢复了生机。
我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有时也觉得自己微不足道，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别说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力，即便是在自己的教会、自己的家中、自己小小的生活环境里，似乎也造不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和改变。如果你常这样想，那可就错了。因为啊，上帝创造你可是独一无二，无人能够替代的。你的生命有着特别宝贵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只有当你把自己放在神的家中，放在他的计划里，你就会发现啊，只要你愿意奉献自己小小的能力、恩赐、才干和你所看重的一切，那神就能使用这小小的你成就他伟大的计划。今天我们透过《使徒行传》第9章32到43节的内容， 我们会发现初期的教会越来越兴旺，并不是某一大群人的某一个大作为，而是透过一个一个微小的完全没有留下名字的信徒，他们在他们的生活环境、家庭、教会和他们所到之处为主做那荣美的见证，奉献他们自己时间、金钱、才干，也就是平常正儿所说的三 T 哈 ，time 就是时间 ，treasure 就是他们所看重的他们的财宝，以及 talent 就是他们的恩赐和才干。当他们愿意把自己献上的时候，神就透过这教会所产生的集体的一个巨大的力量，吸引人不断地归向耶稣。初期的教会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不断地增长，不断地兴旺的。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吗？愿意像初期教会里的信徒一样的为主多做见证吗？无论是主耶稣在你身上曾经做过任何事或正在做任何事，都有机会让我们能够把这样的好事宣扬出去。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不是为了让我们一个人去享受，而是为了透过我们的生命使更多的人蒙福。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亲爱的小朋友，无论在家中还是在神的家中，在教会，我们都需要开口分享神的话语，分享他的爱，分享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只要我们这样积少成多，积小成大，我们就可以让神的家兴旺起来，可以让这福音的大能从教会传到普天之下。你愿意吗？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最近呢，陆陆续续的收到了一些听众朋友们询问关于基督徒能不能够避孕这样的一些有争议，但是却在教会当中得不到全面解答的问题。所以呢，真儿就决定还是在真爱住我家这个平台上，能够开诚布公的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聊聊，到底基督徒是如何看待避孕这件事儿。我们有位听众来信，想要咨询一下关于基督徒怎么避孕，因为他之前听说上环也是属于杀人，所以呢就采取体外避孕，但是却意外的怀孕了，因着各方面的原因，自己信心也不够，就想要选择拿掉，但心里非常的不安，所以就写信来询问该怎么去面对，该怎么去处理。所以在这两天的真爱住我家，真儿希望针对这位听众朋友的询问，和大家来聊到底我们怎么看待避孕这件事儿，以及如果你万一不小心怀孕了，是一个看起来你没有预备好去迎接的意外，那这件事情就立刻上升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基督徒如何看待堕胎。我想首先真儿必须强调的就是， 基督徒对于堕胎的态度是必须基于圣经的教导和对生命价值的理解的。因此呢，绝大部分的信徒都愿意接受并且相信，因为生命是神所赐的宝贵的礼物，因此生死的权柄都是属于神的，人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夺过神的权柄来自行解决。因此基督徒对于这样事情的认知和观念必须建造在对上帝那绝对纯全的主权以及他的旨意的全然降服这一个态度之上，然后我们才能够根据于实际的情况来做出一个符合神心意的判断以及决定。让我们先来看看基督徒是如何看待避孕这件事儿的。从不同教会的历史以及对经文的解读，可能基督徒的群体当中也会针对避孕这件事情有稍微不同的看法，但在本质上并没有特别大的冲突和差异。虽然圣经当中并没有直接提到如何避孕的问题，能不能避孕的问题，但是呢，我们根据于圣经完全的整全的一贯的教导和原则，我们就会看到圣经当中提到了生养众多是上帝的祝福，也是神赐给婚姻的一个目的之一。因此呢，人的的确确要尽自己的本分来欢迎每一个新的生命，来延续近前的后代。无论是从创世纪第一章28节还是诗篇的127篇，我们都看到了欢迎众多儿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这整个过程，都是迎接上帝赐给我们的福分，因为这是神赐给他所爱的人的产业。但是我们却有管理的责任，就好像我们必须要根据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我们所处的世代，以及我们在每一个文化环境当中的责任，去重新的思想什么叫做代表神来管理或者是治理这地。这也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当神设计了婚姻，并且把家庭的使命赋予这个婚姻团队的时候提到的。所以夫妻是有责任、有智慧的、有条理的，并且有节制的来管理自己的家庭，管理全地，包括你要去考量如何在家庭当中有节制的、有责任的、有系统的、有规划的来进行生育计划。当然，关于生育的计划呢，其实不同的教会是有传统的。比如说天主教会呢，通常是非常的反对人为的避孕措施的，因为他们认为生育和婚姻的亲密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教会就会鼓励大家使用自然的计划法来管理自己的生育的计划。那对于很多的福音派的教会呢，却认为说其实避孕应当是可以使用到一些科技的最新的医学，比如说避孕套，比如说夫妻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一些负责任的决定。但是前提就是所有避孕的方法都不能够涉及到堕胎，也就是说必须要在受孕之前来进行，通通都是在夫妻房事之前有的避孕措施。最天然的那就是避孕套了，当然还有按照天然的生理周期去计算最好的避孕时间等等。当然还有一些信徒会采用结扎法，无论是男性输精管的结扎还是女性输卵管的结扎。当然由于这结扎呢是永久性的一种避孕措施，所以在决定之前必须要慎重的去祷告，在夫妻共同同意的情况底下，并且背后的动机不应当是出于自私的一种选择，而是正确的，无论是在伦理、在神学上，还是在符合神心意的这些考量上面，去懂得我用一个健康的方法进行生育控制和一个家庭计划。 以上提到的这些常见的避孕方法都没有涉及到生命体的存在，也就是都是在受孕之前来进行一个考量性的计划型的生育安排。然而说到这里，正儿不得不提出一些有可能涉及到堕胎的避孕方法，而这些方法呢，就完全的违背了我们信仰的伦理以及信仰的坚持。因为以下的这些方法呢，在避孕的同时，其实很可能已经受孕，也就是说，它终止的是已经受精的卵子的生命，是一个受精卵。比如说，很多的人会使用紧急避孕药，紧急避孕药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陈后药，它含有高剂量的黄体酮。什么意思呢？它就是延迟或者是抑制你的排卵，防止卵子和精子结合，然后它会改变你子宫的内膜，使一个受精卵难以着床。这就意味着夫妻在同房的时候很有可能已经怀孕了，你却在忽略这个可能性的情况底下，或者其实心里面就是假设自己已经怀孕的情况底下来食用这个紧急避孕药，那实际上呢，你其实就是在间接的做一个堕胎的决定。另外一种避孕的方式呢，就称之为子宫内的避孕器，它的作用呢，就是阻止精子与卵子的结合，或者改变子宫内膜的环境，让这个受精卵无法着床。一旦受精已经发生，那么这一个避孕器的作用呢，就是会阻止受精卵着床，因此它也被教会视为是涉及到终止生命的一种方法。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荷尔蒙的一种避孕药物，比如说它会抑制你排卵啊，防止卵子释放啊，或者是增加你子宫颈的粘液的粘稠度，阻止精子进入啊，这些虽然看起来是一种防治型的，但是它同样会改变我们的子宫的内膜，使一个已经受精的受精卵无法着床。因此呢，同样虽然看起来是药物，是防止排卵，但是排卵和受精仍然有可能会发生，因此阻止这个受精卵着床就成了这些荷尔蒙类型的避孕药的一个很大的功用。因此基督徒们要特别的谨慎，千万不要随意的使用这些看起来没有涉及堕胎，但实际上已经涉及了有关于影响生命着床的一个作用。当然还有比如说紧急注射避孕啊，还有长效的一些避孕的措施啊等等，都有可能是会涉及到影响有生命的受精卵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该如何去考量呢？生命就是从受精那一刻开始的，因此任何干预受精卵着床的行为其实已经是被视为涉及终止生命了。那我们该怎么去选择这些避孕的方法呢？我想很多时候信徒都是道听途说，不会认真的去咨询、去学习、去了解。一旦当我们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对避孕方法有疑虑的时候，那么就是一个提醒，建议我们深入的去了解每一种方法的机制和背后的一种医学的原理，那同时根据圣经的原则和圣灵的引导来做出符合神心意的选择。那真儿自己个人的一个建议呢，就是要寻找完全阻止受精的一种避孕方法，比如说避孕套，或者是基于自然周期的一种计划，绝对要避免有可能涉及堕胎的任何选择。而当然，如果你们夫妻两个在祷告当中迫切地寻求神的心意，并且也根据自己的家庭状况来做出一个有智慧、有节制的一种家庭计划的话，同时在教会、牧者、家人、朋友的支持底下， 我相信你们也可以选择做出一些长远型的、永久型的一些避孕的措施。那珍儿身边呢，有一些弟兄姐妹，甚至是牧者传道，他们就在生了三四个儿女之后呢，根据家庭的状况、子女的多小、经济的负担、健康的情况、孩子们的情感和关系等等，来做出一个统一的考量，绝对不是毫无节制、毫无计划的去简单粗暴的运用生养众多的原则，不但让自己苦不堪言，让家人觉得压力山大，也让旁边的人看不到一个美好的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所以我们要共同考量的是什么呢？就是夫妻的关于家庭计划的决定是否符合世代的需要，是否能够承担社会的责任，是否能够在一个家庭体系当中更多的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是否符合家庭经济的能力，是否是夫妻双方都非常认同的一个意向。如果当这对夫妻已经无力去承担更多孩子的情感、经济、健康、关系的负担了，有些时候还需要去赡养父母，或者是周济旁边的兄弟姐妹。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生养众多，实际上我们是忽略了养这一个行为。生可以生很多，但是你真的能够把这一些众孩子们都能够一一地带到神面前，给他们与最好的符合神心意的教育和养育吗？这些是我们一个整体的决定。因此夫妇两个需要迫切的祷告，要让自己的家庭决定是基于对神的信心，基于我们的仰望祷告，而不是基于人的恐惧、方便或者是喜好。无论是生与不生，都要出于去荣耀神、去完成神的使命和托付，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喜好和愿望。因此呢，不管你是要生养众多，还是想要做丁克一族，其实这背后的动机才是我们需要好好的去神面前检查的。最后，珍儿用罗马书14:22-23来鼓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一些伦理的议题上，我们需要用良心来判断，同时也要紧紧地抓住上帝真理的可靠，以及在神面前存着清洁的心，彼此尊重，彼此达成共识，希望夫妻之间是一个同心合意的决定，并且要让自己生养的这一个计划能够成为教会的祝福，要带来更多的爱与服侍，最终是荣耀上帝的名。毕竟有很多生育有困难的弟兄姐妹，他们照样的去关怀教会的下一代，以自己美好的生命去为福音生养儿女。因此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像这样的事情，我们更加的需要谦谦卑卑的去寻求神旨意的成就，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思。好了，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会来继续讨论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堕胎。我们明天再会，拜拜。